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我是节目主持人何中。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位于美国的阿拉斯加州，总部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的网址是 www.smzg.org。欢迎您听了节目能来信告诉我收听的感想。下面就请您聆听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
如果婚姻像风筝，夫妻就是放风筝的人。风筝飞不飞得高，要靠底下拿线的人懂得收放的技巧。住在美国加州的小鱼，对婚姻曾经有美好的憧憬，但是结婚后不久，相处上的困难就让他对婚姻心灰意冷。一个接一个的冷战热战，更让他觉得两个人过不下去了。这时候，神用一段经文让他燃起了盼望。原来要以离婚收场的婚姻，于是有了转机。让我们来听听小鱼的故事。
结婚后有一段时间，我觉得自己好像一个向往起风却不会放风筝的人。年轻的时候，我一个人在伦敦住了13年，留学生生活简单美好，我也养成了非常独立的个性，习惯做什么事都一个人，看书、散步，一个人吃饭，一个人旅行，是那段时间我最常态的步骤。当时我已经是基督徒了，也固定去教会，只是不冷不热的一切，让我好像感觉不到生命的中心。过了30岁，在大学的团契里认识现在的先生，他也是基督徒，跟我相当谈得来。本来都抱着不婚主义的两个人，因为到了适婚年龄，很快就决定结婚，很快的搬到美国跟哥哥嫂嫂同住。我也很快就发现，原来一个人的美好，两个人的契合，经过一张结婚证书和一场婚宴后，就成了一段段无止境的现场直播辩论比赛，考绩无限延长，而且身边多了很多七嘴八舌的考官一直评分。婚后有很长一段时间，因为没有生孩子，夫家给我不少压力，造成我们夫妻关系的紧张，加上我们不懂得怎么经营婚姻生活，两个强势的人在婚姻里厮杀角力，都不想成为听对方话的输家，也觉得要顺应对方实在好疲倦。虽然教会还是照常去，但神的安慰对我们来说只像空气芳香剂，喷一下在空中后留有香味，但一下子就挥发了。我们开始相信一般人为失败婚姻编造的谎言，那就是下一个会更好。分手的念头不时在我心头闪现，在天天都像火山爆发后的3年，我们决定过住在一起但各不相干的生活。当时我决定留在婚姻里的原因很简单，因为要靠先生等绿卡。我心里骄傲地想，我不能没拿到绿卡还让这个男人离开我后身价更高，等绿卡一到手我就挥手说再见。接下来走了一段又黑又漫长的日子，每天除了正常上下班，就只剩下悲伤、哭泣和寻求神。我有充足的时间跟神在一起，白天生活中必须掩饰的大大小小破洞，我就在夜晚跟神诉说。记得有一天，我几乎决定要放手，我坐在当时租来的小屋前，抬头仰望星空问神，这样的人生挫败折磨要到什么时候？一场婚姻下来，我什么都没有。当时夜空很美，繁星点点，微风轻拂，我忘不了无助的孤寂、 巨大的失败感受让我愤怒又渺小。就在这时候，我耳畔出现了一段经文，神说，我必定赐福给你，必使你的后裔繁多，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你的后裔必占领仇敌的城门。这段出自创世纪的经文在我心头带来很大的安慰，但安慰不是马上就能改变现状，也不能马上让两颗心回转。我当下心想，什么都看不见的黑暗生活怎么会有后来？但是我得到一种应许的力量，我决定站起来，依靠神跟所有婚姻中的黑暗权势对抗。对抗其实还包括两边的家长都鼓励我们离婚。这个站起来的决定非常不容易，因为神要我先改变，放下所有我的骄傲和坚持，安静地在混沌中等待。哭泣依旧，不安依旧，但是恩典保护叫我有了盼望。我开始每天下班后回家亲手料理晚餐，给自己吃，也给先生留一份，还为他准备好隔天的午餐。我也把自己照顾好，散步，做手工，每天听诗歌，听云端上的讲道，也会把想分享的书放在先生的桌上。先生却没有什么搭理过我，他去哪里跟谁一起我从不知道，他是我最熟悉的陌生人。婚姻这时候就像一个飞不起来的风筝，巨大的无力感让我感觉我虽向往起风，但即使风来了，我也没有把握能让风筝上扬。几个月后，在经历过很多的猜测跟等待的无奈煎熬，有一天先生约我找时间长谈，希望我们可以重新开始。他放掉了冷暴力，开口和我对话。当然，破碎的关系不会像天方夜谭，一夜之间就修复。我们各自都有很多教会的弟兄姐妹在旁边帮忙和陪伴，也各自寻求神努力往回转。我到几个地方寻求辅导，但是神不知为什么把一扇扇的窗都关上，让我回去自己面对他。神要我看见是要连接上他，不是依靠人才能进步。神知道我喜欢自己一个人，透过阅读是神跟我的对话。神带着我读了很多他的话语，在不断的对话谈中，我痛苦地重新认识了婚姻的意义。过去我以为结了婚，丈夫就应该让我过平顺的好日子，有舒适的生活，可以被捧在手掌心上，每天都幸福快乐。我不应该需要看脸色，不停地做家事，还要适应对方南辕北辙的个性习惯。神让我经历了跟幻想中不一样的真实婚姻过日子，明白了逆境的正面作用。就像风筝需要逆风才飞得高，婚姻里的逆境都有助于锻炼我们的耐心，扩大我们爱人的能力，使我们的关系更坚韧美好。我也终于愿意接纳婚姻是使两个人变得更圣洁，越来越有耶稣的好性情，两人一起荣耀神。现在我们的家庭生活有了很多的进步，也有了个可爱的女儿。生命延续之中有更多需要谦卑学习的地方，很多时候我需要安静在神的面前等候神的时间，虽然难熬，却是唯一的方法。相信神的带领与安排会是最安全的保护。我也知道怎么放风筝了。风吹起的时候，顶着风跑一小段路，风筝就飞上高空。风虽然是逆着吹，却是舒服安稳的。
听众朋友， 如果婚姻是风筝，您的风筝是不是在高空稳稳地飞着？谢谢您收听小鱼跟我们分享的故事，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贪心的拉班原只是雅各的舅父，如今又成了雅各的岳父。拉班不愿意失去雅各这位不花工钱的工人，用欺骗的手段把利亚代替了雅各所爱的年轻漂亮的拉杰嫁给了他，来留住雅各，再替他多工作七年。他又坚持雅各不可遗弃利亚，免得他家蒙羞。雅各一直偏爱拉杰，这也带来了嫉妒与争吵，使雅各在两姐妹之间大感痛苦。另一方面，拉杰多年不生育，他姐姐却生了六个儿子。
拉杰，你生的是个儿子，上帝终于听了你的祷告，达成了你多年的愿望。
是，雅各，上帝除去了我的羞耻，我给这孩子取名叫约瑟，愿上帝再给我一个儿子。
拉班岳父，为了拉杰，我又服侍了你七年，而且我也有了一家人，如今我想回迦南老家去，当然了，这需要你的许可才行。
哦，雅各我儿啊，这件事不要急，我愿付你工钱，只要你留下不走，你可说出所要的工钱。
工价谈妥了，上帝更赐福雅各，叫他的驴马牛羊牲口和男女仆婢迅速增加。拉班的儿子们见雅各越来越富有，就嫉妒。
爸爸，
什么事儿啊，我儿？
雅各变得太富有了。
是啊，这个我知道。
爸，雅各靠剥削你而发财，我看你该减少他的工资了。
那也有理，我要改变跟他的合约。
拉杰，莉亚，我看出你们爸爸对我的态度大不如以前了，他想在工钱上欺骗我，而且我昨天夜晚见到了异象，耶和华的天使叫我回到迦南本族去。你们两个人愿意跟我走吗？
我愿意。
我也愿意。
于是趁着岳父去远方剪羊毛的时候，雅各把妻儿们扶上骆驼，不告而别。第三天，拉班才知道。
爸爸，爸爸！
我儿，什么事大惊小叫？
雅各，他走了。
啊，走了？
是啊，他逃走了，还带走了拉杰、利亚，还有一切的牲口财物。
我的女儿们走了，外孙也走了吗？啊，
是啊，全被他带走了。
大家听着，停止剪羊毛，马上收帐篷，再回去带武器，跟我出发去追。
爸，我们要叫雅各后悔不该偷跑，我们要叫他选择是通通回来，或叫他一个人走。
雅各逃离拉班家，来到基列山搭帐篷。七天以后，拉班终于追上了。早上，雅各匆忙地召集了全家训话。
拉杰、利亚，还有你们两个，皮拉、西伯，我让你们都去自己的帐篷里，别出来啊！拉班领着一群武装的人马来追我们，正在山那边扎营，不久就会来到这里，我们逃不掉了，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
雅各见到拉班反而放了心，因为拉班并没有凶相和怒气。
我说雅各，你何必瞒着我偷走呢？你可以告诉我，我好热热闹闹的欢送你。你也没有让我跟女儿和外孙们吻别。你看我现在有能力伤害你，可是昨夜你父亲的上帝在梦中对我说，拉班，你要小心，不准随便威胁雅各。
我所以偷偷的离开你，是因为害怕你强迫留下你女儿。
我了解你的心意，因你一心要回父家，但你为何偷我的神像？
偷你的神像？你如果找出谁偷了你的神像，就要他的命。请你当着你亲人的面开始搜查，如果发现有你的任何东西，你拿回去吧。
拉杰太太，拉杰太太，拉班老爷在跟雅各主人谈话。拉班老爷说有人偷了他的神像，雅各主人一听就气了，他叫拉班老爷马上去搜索全部的帐篷，如果找出偷的人，就叫那人死。哎，妈的，我真怕。我从家中带来了神像，但是马拉，我不是偷的，因为神像属于全家人，也有我一份呢。
你藏在什么地方？
在骆驼鞍的袋子里，就是我天天用的那个骆驼鞍子。
你父亲如果来搜查这个鞍子，这怎么得了呢？
这正是我害怕的。有了，我去坐在骆驼鞍子上，就说我。
不久，拉班搜完了雅各和利亚的帐篷，还有皮拉和西帕的，来到拉杰帐篷门口。
拉杰啊，爸爸来了，我可以进入吗？
啊，我主人，请老爷进来。
我女儿，你可好啊？
啊，你好，爸爸。按礼貌，我该在你面前站立才是，可是我今天不舒服，请爸爸原谅，别生女儿的气。啊，马拉，快去找小约瑟，他又溜出去玩了，我希望他别又惹麻烦。
没关系，你不必起身，我在搜查，看谁偷了船家的神像。
啊，我了解，爸，请随便搜我的帐篷好了。
拉班搜遍各处，仍然找不到。一出帐篷，遇见生气的雅各。
我犯了什么罪吗？叫你穷追又搜索，如今搜完了我全家，你找到属于你的任何东西没有？我跟你已经20年了，你的绵羊、山羊从没有掉过胎，我也没有吃过你的羊肉，野兽咬死的我也赔给你，白天黑夜偷走的你全向我要，我为你做工，白天受尽干热，夜里受尽寒霜，睡也不得好睡。我为你两个女儿服侍你14年，又为羊群服侍你6年，你又10次改了我的工价。
雅各，雅各，
若不是我父亲以撒，我祖父亚伯拉罕所敬畏的上帝与我同在，你必会叫我空手而去。幸好上帝看见我的苦情和辛劳，就在昨夜责备你。
二人终于谈和又发誓。第二天一早，拉班起来吻别女儿跟外孙们，为他们祝福，然后回自己的家去了。
嗨，我叫 Aaron。 当我很小的时候，在教会是一个很叫大他头痛的小孩，认识我的人都会点头同意的，即使不认识我的人，你就想象世上有一个极不安静又吵闹的让大人极度讨厌的小孩。我不止让老师们头大，更让我的父母，尤其是我的母亲，简直叫他快要发疯。但神有极大的恩典临到我，我今天在这里做受洗的见证。我从小在教会长大，学习了圣经所有的知识，很小就接受耶稣 做我个人的救主，相信耶稣为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透过相信耶稣，我有永生。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我相信耶稣，因为我要与他在一起，享受永远的生命。但让我告诉你，从我的学习和认识，知道基督徒的信仰不是一个宗教，有许多人把它当成一个宗教。那么基督徒的信仰是什么呢？是你个人与神之间的关系，它不是一个设立好的教条，你照着去做，不做就是死。许多时候我们有错误的理解，就是一旦你成为基督徒，好像马上就有了巨大的改变，你变得说话、做事、行、坐、站都准确、正直。是的，或许少数例子如此，但大多数的人，他生命的改变是渐进的。世上有许多事都可以归类，是照着这个相同的模式在进行的。就像小孩子要经过许多年的成长学习，才会有良好的人际关系。还有，美国若没有经过成长发展的时间，纵便是独立了，仍然不是今天的美国。这都是一种成长。我个人若不是父母，特别是我的母亲，流泪跪着迫切不停地为我祷告，我今天不会站在这里。神确实在慢慢改变我的心和态度。我虽然接受耶稣，却不能叫我突然变得完美无缺，而是让神在我的心中慢慢地与他建立亲密的关系。让我告诉你，在我生命中成长和改变的几个例子。几年前，我去墨西哥传福音，虽然只有短短几天，却得到了我住在美国无法体验到的经历。神让我看到，虽然文化背景的不同，但都是一样的人。神同样的爱我们每一个人，也把我过去对种族文化差异所产生的偏见除去。因为耶稣爱世上所有的小孩，在那里我学到爱。再就是两年前暑假，我到台湾探险。我用探险这两个字而不用探亲，是因为在我的印象里，台湾是蚊虫最多的岛屿，加上湿湿黏黏的一直在我的脑海中。在台湾要回美国的两天前，不知道被什么虫子咬到手，引起了很严重的反应，两个手臂全部红肿起来，而且从手指、手腕、手臂一直向肩膀蔓延。我被送到医院急诊室打针吃药，我的母亲和外婆都很紧张，如果一直红肿蔓延上去是相当危险的。我们不停地向神祷告，在那短短几天里，我跟神有了更深一层的关系，同时也看到神的爱，透过我外婆整晚细心的照顾，给我吃药、量温度和为我祷告。另外就是前一阵子，我学到一个新的功课，在我的生命中，神让我再一次经历他的爱，那就是过去一年中学校繁重的功课和申请大学的压力和紧张。我对自己的要求过高，而加大了原有的压力，其实是不必要的。但不管怎么说，在当时我陷入了一种不知名的恐惧中。在那个时候，我知道我不能再靠自己了，我必须依靠神，卸下我的重担。我想起了一首诗歌，是几年前学的歌，当你遇到困难和难处时，当将你的重担交给耶稣，并依靠他。我就是唱这首诗歌，帮助我能继续向前。 你们看到我今天的生命仍不够好，但请记得，生命中的每一件事都是渐进的，没有真正一下子就变好的，但它总是会成长的。每一天我对神多有一点认识，生命就多一份成长和茁壮。基督徒的生命是建立你与神之间个人亲密的关系，它总是一步一步慢慢在成长。在你人生的旅途中，神会指引你一切的事，你只要跟随他，因为你相信耶稣为你的罪死在十字架上。
我曾经以为自己年轻气盛，离死亡遥遥无期，也曾经以为无论死亡什么时候到来，作为基督徒的我一定可以从容面对。记得有一次跟几位年轻人一起在一位长者的家里学习圣经，结束的时候，那位长者，我们称他为穷奶奶，他年纪很大，身体很虚弱，他要求我们为他祷告。他坦诚地说自己面对死亡有些恐惧，我听了很惊讶。邱奶奶年轻的时候是戴德生内地会的成员，曾经被派到东南亚国家去当了十几年的宣教士。他和先生俩一生以上帝的事业为重，靠着圣灵的帮助，两个人不知道带领了多少人信了耶稣基督。在我的心目中，他们是两位顶呱呱的信仰继人，所以当我听到琼奶奶的话的时候，我很意外，草率的话也冲口而出。我说，琼奶奶，耶稣已经为我们而死了，我们不应该害怕死亡。琼奶奶听了以后对我笑了笑，没有说什么。上帝似乎要给我上一堂难忘的课。就在几个月以后，我突然被医生告知得了急性白血病，而且马上就开始了化疗。遗憾的是，化疗不但没有疗效，反而使我的病情急剧恶化。一次又一次的急症以及化疗对身体的伤害，马上就把我摧残得奄奄一息。很快，医生就断定我最多只能活两个月了。眨眼间，曾经被我看成理所当然的一切，比如身体的健康、喜爱的工作、来去自如的潇洒，通通成了被戳破了的泡沫，一下子消失得无影无踪。就连我想见一见远在中国的家人最后一面，这样的心愿也只是可望而不可及的奢望。琼奶奶听到我生病的消息，就和先生一起大老远地赶来看我。已经不怎么出门的她，扶着先生的肩膀，颤颤巍巍地迈上了我们家的台阶。面对着濒临死亡的我，他们没有伤心落泪，也没有慷慨陈词，只是眼中流露出一种深深的关切之情。他们跟我分享了几句圣经的经文，又为我做了个祷告，小坐了一会就告辞了。我很感激他们的到来，更感激他们在短短的谈话中，让我进一步意识到，掌握生命的不是我自己，而是那位主宰天地万物的神。很感恩的是，这位大能的神到今天还保守着我的生命。已经2年零8个月过去了，我还奇迹般的活着，这远远的超出了医生的预料。而且自从停止了化疗，我的身体状况好转了许多，虽然血液报告依然很不理想，但是我饮食起居基本上可以自理，而且最近还能出去旅行了几天。 没有人能保证自己一定可以拥有明天，我更是如此。我知道每天都有可能是我在这个世界上的最后一天。虽然这段生命历程不是我所选择的，意外的是它竟然让我受益匪浅。这段经历让我看到以前所有对自己能力的自信都是自欺欺人。是的，基督徒的死亡的确不是一件可怕的事，因为我们的死不是生命的终结，而是灵魂回家，回到主耶稣那里去，这是何等美好的事。然而这并不等于我们面对死亡就不会有肉体上的软弱。其实耶稣比我更清楚我的软弱，但是他从来没有因此而瞧不起我，相反的，他要我像穷奶奶那样谦卑诚实地向他诉说自己的恐惧。他要我卸下一切的伪装，毫无保留毫无畏惧地来到他面前，而且任何时候我都可以一头撞在他的怀抱里尽情地哭泣。他会亲自为我擦干眼泪，抚平我的所有创伤，因为上帝是信实的神，因为他在圣经希伯来书里面向他所有的儿女们承诺过，我永远不撇下你，也不离弃你。明天是喜是悲我不知道，将来是祸是福我也不晓得，但是我清楚明天将来一切的一切都掌握在我慈爱的上帝手里。生命中有了他，我就有了明天，有了他，我就有了将来，有了他，我就有了一切的一切。我是雨萍，谢谢您的收听。
在主的面前你要谦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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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
叫你升高，
他就
叫你升高。
耶稣恩典何等甘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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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我心的安慰，
使我心的安慰。
高清君辉，在家庭生活里面，一般很多琐碎的细小的事情不是生死的问题，在小事上面对神的信心也很重要吗？
对，其实我们这个造天造地无所不能的神哈，他不光决定你的生和死，他还决定你一生里面特别小的事情的发生。对一个基督徒来说，没有一件事在你的生活里不是被这位神所看管的，所以在任何事情你都可以求靠他。
那你可不可以举一些实际的例子让我们听听？
你比如说在这个旧约的撒母耳记里面就讲到一个非常普通的以色列的妇女，她是一个很愁苦的妇女，因为她不能有孩子，别人呢也拿她不能有孩子来取笑她，所以她有很大的心理压力。在第一章的第十节开始就讲到哈拿心里愁苦，就痛痛的哭泣祈祷耶和华，他许诺说，万军之耶和华，你若垂顾婢女的苦情，眷念不忘婢女，赐我一个儿子，我必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不用剃头刀剃他的头。意思就是说，他如果能有这个儿子，他要把这个儿子献给耶和华，让他一生伺候这位神。在第十八节就说，哈拿说，愿婢女在你眼前蒙恩。于是他走去吃饭，面上再不带愁容了。意思就是说，他把所有的愁苦都 给了耶和华，他知道耶和华能够救他，能够帮他，这样他才可以说他祷告完了以后他就没有愁苦了。耶和华看到他的信，后来真的赐了一个儿子给他。这位普通的妇人也把他的儿子献给了耶和华，后来这个儿子撒母耳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以色列历史上的一个人物，他参与了选择以色列的第一位国王的这个行动。
振辉，刚才您举到这个圣经当中的实例，距离今天已经有3000多年了，那么今天在现在生活，不知道你们的家庭生活里面琐碎的事情上面也有类似像哈拿这样的实例吗？
我们有，最近我们回国探亲，在北京的时候，我的父亲是几年以前去世的，然后他去世了以后，他的骨灰盒就被存放在建立的那个墙的上面，他们把骨灰盒镶在那上面，然后外面盖上一块石板，然后呢写上他的名字，还有一个特别小的照片。我当时把那骨灰盒镶在里面的时候，那个时候墙还没有完全建完，只有几个骨灰盒，所以我根本记不住那儿的名字，就是那个号码在什么地方。可是我这次带我们的子女回来，我特别希望他们能够见到我父亲存放骨灰盒的地方，所以我就到了那个墓地。到了墓地以后呢，我就带着全家去寻找，可是一下看到那个当时的情景，我就大吃一惊。为什么呢？所有的墙都建立起来了，就像一个迷宫一样，那么每一堵墙的前后面都是密密麻麻的放了特别多的骨灰盒，而且呢骨灰盒盖着的盖子都长得一模一样。我一下觉得糟了，我说我这下可怎么找到。所以我们带着全家那么炎热的酷暑里面找了2个多小时，但是三回啊转了一点也没找着，而且我们都几乎要迷路。后来我就跟我的妻子说，哎，我们回家吧，我们已经尽了力了。可是我的妻子她没有放弃，她说我们这么远回来应该让孩子看到他们的爷爷的骨灰存放的地方，所以她就说那我们就再去寻找。后来我站在那个原地，我就把头撇向一边，我就看到了，我就跟女儿说，哦，这个就应该是吧。我就过去把花拨开，然后就终于看到我父亲的那个碑。这个时候我的女儿就赶快去寻找他们的妈妈，找到他妈妈的时候，他就赶快说，爸爸找到了，爸爸找到了。所以他们就赶快过来，然后我的妻子就告诉我说，在2分钟以前他和我的儿子在一起祷告，求神能够帮助我找到，就在同时我就真正的找到了。所以你看，我们这位神就像他照顾哈拿一样，一个普通以色列的妇女，那么他为自己的生育来祷告，他这个事情并不关心到国家的前途和民族的命运，可是这位神就照顾我。所以你看，就像我们家庭也一样，他神不管是在你走到哪里，对一个基督徒来说，你要信靠他，他就展现给你。
就辉，刚才你讲这个故事让我非常感动，我很感动高清在2个多小时炎热和失望当中，可是你就是凭着对孩子对这个家庭的这种感情，你继续坚持下去。你说不行，我们不能回家，我们一定要让孩子看到爷爷存放骨灰的地方，就让我感觉到您对这个家庭的这个爱是很深的。而且你会想到说，来儿子，让我们一起为这个事情祷告。就在你们祈祷的时候，居然神就立刻在那个同时让振辉能够找到，这个实在让我非常的感动，也让我能够感受到我们对上帝的信靠，上帝是很喜悦，他一定会回答我们的祈祷。不知道高清在你自己的生活当中，或甚至孩子身上，有没有类似的同样的这种信心的见证？
有的，而且我觉得要让我们的孩子像我们一样的建立起信心更重要，因为他们的培养我们要按照神的意愿去培养。所以我们有很多的时候会跟孩子一块儿祈祷，而且我们的孩子他们会从小学会去把他们的信心建立在神的身上，和我们一块儿祈祷，而且他们有的时候还会提醒我们来祈祷。我记得在我女儿5岁的时候， 我们去外面散步，然后突然有一辆车开过来停在我们的旁边，就说你们有没有看到过有一个小的黄的毛毛的狗从你们这个散步的过程中间跑过。我们说没有看到，我就问他什么事情发生。这位先生说他的狗丢了，是一个非常可爱的他们全家人都喜欢的狗，然后他说你们要看到的话那你可不可以打电话给我们，所以他就把电话留给我们。那我们就继续散步，我的女儿就说妈妈妈妈，那个我们来替他祷告好不好，让上帝来帮这个叔叔找狗。我当时看到女儿，其实我第一是很吃惊的，因为她是一个5岁的孩子，她可以这样小就心想到我们来向上帝祷告。因为我当时我的脑子就只是替这个朋友担心，因为我自己有个狗，我知道她的心情会很不好，所以我还在想哎呀这个朋友的心情很不好，很可惜他把狗丢了。可是我的女儿会提起来说我们来祷告，我说好啊好啊，所以我们就来向神来祷告。我们的祷告非常的简单，是出于一个5岁女儿的心态来祷告的，所以我就说亲爱的上帝，请你帮助这位叔叔找到他的狗，因为我和珊珊我们都有狗，我们知道有狗的人丢了狗以后心情会非常的难过，就像丢了自己的孩子一样。因为一个养狗的人他爱他的狗就像爱他的孩子一样，他是家庭成员之一。我们祷告完了以后我们就继续的走，我们又沿路走了半圈以后那个车又停在我们旁边了，那个叔叔说我的狗找到了，我的狗找到了我们看到他脸上满脸放光啊，我的女儿说妈妈妈你看上帝帮他找到了，上帝帮他找到了。我的孩子立刻就知道神在给我们帮忙。
高鑫，这两天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有一句话你很打动我的心，就是说孩子在小的时候他们会说什么，他们做什么事情，每一件事情每一句话其实是爸爸妈妈很有心放在孩子的脑海里面，否则他们是完全不知道的。可不可以请您很简短的讲一下你从小你怎么样把这个对神的信靠凡事祷告放在孩子的心里面的。
其实我们每天晚上睡觉之前都会跟孩子一起祷告，孩子会告诉我们在他学校这一天的学校的生活中间什么事情使他很伤心，什么事情使他很快乐，所以我们就会跟孩子一块祷告。我们祷告的时候会让孩子来重复我们的话，会教他们怎么样向神求。你比如说我们在学我女儿在学校一个坏的朋友哈，总是欺负她，所以我们就祷告的时候就说天父请你那个帮助我，现在有一个男生在学校他总是欺负我，我很伤心，你可不可以去帮我的忙，让我呢有爱心原谅他，让这个男生改变他的行为。我会说这样的话，女儿会重复这样的话，这样他们就知道怎么向神去求，怎么向神去要。
换句话说，你一定会在生活里面每一天当中安排一段祷告的时间，让他们习惯去向神祈求，是不是？
是的，每次孩子遇到事情的时候，我们就会立刻停下来，来做一个祈祷，这样孩子就可以知道什么样的事情可以祷告。
听众朋友，现在您听到的是边君辉博士和他的夫人高鑫女士接受我们的访问。下面我们继续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为耶稣而唱。您好，我是琼尼·厄尔克森·多田，是个坐在轮椅上爱唱诗歌的人。今天分享在夜晚中得到安慰的一首古老的赞美诗。耶稣的无尽恩典，无限的怜悯临到，完全救赎为我背，永远罪债全付清。我非常喜欢这首赞美诗。诗篇第77篇6节说，我想起我夜间的歌曲，扪心自问，我心里也仔细审查。夜深孤单的时候，心里唱着诗歌，注目耶稣， 这是一件好事，因它会带来强而有力的改变。圣经中唯一一次耶稣唱诗歌的记载，就是耶稣被卖的那天夜晚，耶稣与他的门徒一起掰饼分杯祝谢后，他们唱了诗，就出来往橄榄山去，来到克西马尼园。我想他们在逾越节晚餐后唱的希伯来诗歌赋予了耶稣勇气。仅仅在几年之后，保罗与希拉白天遭受到不公平的审判，凌辱和棍打，囚禁在监。然而半夜他们便祷告，唱诗赞美上帝，众囚犯也侧耳而听。那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呢？圣经记载，当时忽然地大震动，甚至监牢的地基都动摇了。但是尽管监狱的门立刻全开，众囚犯的锁链也都松开了，禁足一醒，看见监门全开，以为囚犯已经逃走，就拔刀要自杀。保罗大声呼叫说，不要伤害自己，我们全都还在这里。大家被基督的门徒保罗与希拉的勇气深深地震撼着。保罗与希拉遭受不合法的刑罚，被棍打，全身淤伤，却仍然在夜间歌颂赞美上帝。因这个机会，保罗把主的道，就是救赎的福音讲给大家听。这道最终改变了信主耶稣之人的生命。这一切都是从一首诗歌开始的。当我们在苦难无助中仍然向上帝歌颂时，就会发生奇妙的事情。正是那个时候，上帝给了在患难中属于他的人直接的安慰。当我们在夜晚或在忧伤痛苦时向上帝歌唱，上帝救赎的力量将会释放我们，就像保罗和希拉在监狱牢房中所发生的事一样。那晚在那里的人都奇迹般地听信了福音。这也是我特别喜欢坐在轮椅上唱歌的原因之一，尤其是在我身体痛苦的时刻。我认为当人们看到我坐在轮椅上，特别是那些还不信主的人，藉由我的歌唱及见证，令他们感受到上帝救赎的大能，如同在洪水一般的折磨与痛苦中被上帝的极大恩典给托住。就如诗篇第42:8说，白昼耶和华必向我施慈爱，黑夜我要歌颂祷告赐我生命的上帝。请向上帝祈祷歌颂赞美，上帝将会展现他的救赎力量。愿上帝祝福你。
听众朋友，圣经的第一卷书《创世纪》记录了六位重要的人类始祖。他们重要是因为在神心中他们是天国里的人，所以读创世纪他们的榜样能够帮助你我进天国。六位当中的第五位雅各怎么帮助人进天国呢？这是下面要跟您谈的主题。雅各出生的时候，双胞胎哥哥比他先出来，雅各的手抓着哥哥的脚跟，所以父亲给他起名雅各，就是抓的意思。人如其名，雅各一生企图心强，尽力抓住得到他想要的。年轻的时候，他就从哥哥手里得了长子的名分，长大又从父亲口里得了长子的祝福，离家之后得了美丽的妻子，又抓住做事的智慧，做人的真理，得到了财富。一般人一生想得到的，雅各都抓到手了。然而天地有别，在世上成功的人 不一定能上天国。雅各怎么抓住神的帮助上天国呢？首先，雅各因为用祭得到长子的名分和祝福，兄弟反目成仇，哥哥要杀他。雅各逃离家乡的路上，神赐下第一个帮助。神在雅各梦中显现，雅各看到一个梯子直达天堂，神的使者下来上去。雅各梦醒，意识到神是真存在的，就在这里。雅各立即抓住神，祷告说：如果你保佑我路上平安，将来平安回家，我就以你耶和华为我的神。20年后，雅各返乡，就要见到恨他、要杀他的哥哥。神怎么保佑雅各呢？兄弟相见的前一天晚上，神差派一位天使来跟雅各摔跤，从夜里一直到黎明，不能胜过雅各。于是用手摸了一把雅各的大腿窝，雅各从此就瘸了。雅各抓着天使不放，说：你若不给我祝福，我就不容你走。天使回答：你的名字不再叫雅各，要叫以色列，因为你与神与人较力，都得了胜。神给的帮助是什么呢？神把雅各大腿窝摸了一把，使他成为瘸子，以至于兄弟相见的时候，哥哥先是得了弟弟很多牛羊礼物，然后见到弟弟成了残疾人，于是怜悯兴起，恨意消退，不再杀他，雅各的命得以存活下来。神告诉雅各：你的名字从此要叫以色列，因为你与神与人较力，都得了胜。这是神给雅各的新生命，神祝福的生命更新。从今天开始，雅各的人生不再是为自己抓取获得，而是与神交往，与人交往，使得人的需要得到神的祝福，使得神的旨意也得以落实完成。怎么说呢？就以雅各为例子吧。雅各抓住天使不放，结果他全家人得救了，免于哥哥的杀害。神也得到雅各和属于他的所有人。雅各从此直到晚年都与神同行，不离开神，还带领所有属于他的人敬拜神，不单单自己的妻子儿女，还包括所有为他工作的仆人婢女。听众朋友，雅各的重要性是神赋予的，和全人类跟你我都有关联。雅各的12个儿子和他们的子孙后代后来成为了一个国家，就是以色列国。神拯救全人类脱离罪恶是有计划的。我们读圣经创世纪，看到了大洪水除去了世上的罪恶之后，神借着3个重要人物，也就是3位重要的始祖，启示了他救人的计划。神借着亚伯拉罕把救主耶稣基督降生在人间，神借着雅各把神的国度建立在地上，神借着约瑟预表了救主耶稣的人品和神通过他救全家人的工作，神通过雅各在世界上建立神的国度。神的国度在地上的代表，在耶稣降生之前是以色列国，在耶稣完成神的计划之后是教会，而神拯救全人类这个工作，将来是要借着教会，也就是借着神的国度来完成的。雅各的名字被神改变为以色列，预表了所有将来通过耶稣进入神国度的人，他们的生命要被神更新， 他们将要从此抓住神不放，使得人的需要被神满足，也使得神的拯救被更多的人得着。听众朋友，刚才跟您介绍的主题是圣经第一卷书《创世纪》当中的六位重要始祖，其中的雅各，他怎么样帮助你我进天国。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